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法轮功学员张丽遭诬判5年半，吉林徐斌遭冤刑3年，监狱拒绝家属探视，插播真相曾遭网判11年，长春庄显坤又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轮功学员张丽女士2020年被警察绑架，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去年1月张丽被荔湾区法院非法批捕，再次被绑架。近日得知张丽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现年63岁的张丽是一名会计，因为坚持真善人的信仰，坚持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多年来他屡遭中共人员的绑架拘禁，并遭非法劳教，被街道人员和派出所警察长期骚扰。2000年张丽去天安门广场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被北京警察绑架，张丽的双手被反铐，一个警察举起手铐，另外3个警察用暴力按压他的后背，并逼他下跪，不一会儿他的左手臂就骨折了。2019年张丽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越秀区看守所非法拘留了37天。此后华越街道人员和华越派出所警察经常上门和打电话骚扰张丽和他的家人，逼迫家人报告张丽的行踪。张丽还3次被关入广州法治洗脑班迫害，他被双手靠在窗户上，双脚离地，不让人上厕所，罚站，不让睡觉等。2020年11月张丽在越秀区德政中路向2名学生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张丽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释放回家。2021年6月张丽被警察诬告到越秀区检察院，这期间张丽分别给大唐派出所、越秀区公安分局、越秀区检察院、荔湾区检察院邮寄了信件。张丽在信中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告诉他们法轮功教人向善是合法的，并明确表态自己没有违法，要求取消对他的取保候审，并依法撤案恢复他的自由。去年1月张丽被非法批捕，再次被绑架，后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徐斌女士去年7月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今年6月5日徐斌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现被关押在8监区。徐斌的家属多次要求探视，都被监狱拒绝。徐斌今年65岁左右，家住长春市干休所家属楼。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中，徐斌女士曾多次被绑架，遭酷刑折磨，被非法劳教迫害，一度生命垂危。2004年徐斌在家中被长春市公安局1处警察绑架到市公安局的地下室，被酷刑折磨4天4夜，后被非法关押到双阳第3看守所。2005年徐斌被长春市绿园分局浦阳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遭酷刑折磨，后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6大队非法劳教迫害。2022年6月徐斌外出时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晚警察勒索家人3100元让徐斌回家，监视居住13天。2022年7月卫星路派出所警察让徐斌女士去一趟派出所，结果她一去无回，她丈夫去派出所要人，警察让她签字，说过3-5天就回家了。结果等到的是徐斌于7月12日 被劫持到长春苇子沟第四看守所关押。先获悉徐斌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据民汇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庄显坤、韩英丽夫妇二月下旬被当地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苇子沟看守所。庄显坤因参与20年前的长春电视真相插播，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1年。庄显坤现年约49岁，韩英丽现年约48岁。夫妇二人原是吉林省长春市汽车厂职工，他们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24年来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2000年，庄显坤在工作岗位上被长春市公安局锦城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刑拘，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先后在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奋进劳教所遭到残酷折磨，并被非法超期关押半年。2002年，为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还法轮大法公道，庄显坤参与长春电视真相插播，被警察绑架，后来被长春中级法院非法判刑11年，被劫持到吉林省四平石岭监狱迫害。2001年，韩英丽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后来韩英丽被非法判刑5年，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女子监狱。今年2月24日，庄显坤、韩英丽夫妇在家中被绿园区西新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九台看守所关押。3月4日，他们被转到长春市苇子沟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参加英国亨斯坦顿庆典活动，法轮功荣获一等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汇网报道，6月25日，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诺福克郡亨斯坦顿举办的主题为“国王加冕嘉年华”周末庆典活动。游行结束后，主办方亨斯坦顿市议会的议会首席兼市长麦克拉斯顿为法轮功颁发庆典活动一等奖。本次庆典活动由亨斯坦顿议会主办，下午一点游行开始，由游乐场出发，经过居民区，最终到达沿海绿地公园。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有练功队、舞龙队和腰鼓队，吸引观众驻足观看。人们纷纷拿起手机和照相机拍照、录像，留下美丽的画面。民众踊跃向法轮功学员拿取法轮功的真相传单，很多人想更进一步了解法轮功，不断地向学员询问关于法轮功的讯息。游行活动后，举办方邀请法轮功学员上台介绍法轮功，为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表演腰鼓和舞龙。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人们感受到法轮大法带来的平和与美好。许多观众跟着法轮功学员学练功法，在功法演示结束后，人们纷纷鼓掌喝彩。法轮功学员向民众介绍了法轮功，并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源自中国的佛家修炼大法，通过修炼可以使身心受益。而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遵循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无辜的迫害。亨斯坦顿市市长和副市长亲自到场为法轮功修炼团体 颁发全场一等奖的奖杯和奖状，并与法轮功学员合影庆祝。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520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2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国宝警察讲真相，救度可救之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傅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7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中共持续了20多年的迫害中，我和妻子女儿多次遭迫害，我曾经遭冤狱达13年之多。大部分时间不是面对参与迫害的警察，就是面对上门的不法人员，所以我讲真相大多是面对这样的人群。其实有意无意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生命都是为法而来，其中许多都是该救度的生命，向他们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提高心性的过程，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下面是我多年来向国宝警察讲真相的过程与自己的一点体会。一，国宝警察说，退休后我也要练法轮功。1999年720迫害刚开始，我因为之前针对媒体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给报社有关部门写过信，向他们讲过法轮功的真相，被国宝警察传讯。一到国宝大队，负责审讯我的警察就问，你认识我吗？我是曾经打入到你们练功点的警察。我说，你知道的，法轮功没有花名册，愿来就来，愿走就走，练完功各走各的，我怎么会认识你呢？我又说，你蹲坑调查到什么了？他说，其实练法轮功的有三多，干部多，知识分子多，有病的多，每天只是一起练练功，学学法，没什么。我说，是呀，那么中共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呢？他说，因为练法轮功的人多，超过共产党员人数，威胁到共产党的政权。我说，你相信吗？他说，我也不相信。借此机会，我向他讲了我如何走入法轮功修炼及修炼后身心变化的情况。后来又因为我与省外来的法轮功学员交流而被多次传讯，每次我都给他送法轮功真相传单。一次他对我说，我知道法轮功是佛家修炼，等我退休后我也要练法轮功。我说，不管你什么目的，不是练过了吗？继续练就行了。法轮功讲的是修心性，你按照真善忍去做，就在修炼了。他笑了笑。二，政保科长说，我们需要叛徒，但我也最恨叛徒。2000年的一天，十多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家就要抄家。我手指着要拿师父法像的警察说，住手。警察停住了手。我说，进门不讲个缘由就乱翻东西，你们还讲不讲法律？一个大家叫他科长的头目说，有人说经文是你给他的。我说，就算是我给的，我犯了什么法？他说，跟我们走一趟。最后他们只拿了书柜里的几篇师父新经文，其他大法书没动。他们将我带到辖区派出所，十多个警察轮番审讯我，经文来源，给过谁，和谁来往，我所答非所问，平和地给他们讲我的经历，讲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用我的医学知识讲我所见到的各种疑难杂症，修炼法轮功后痊愈的奇效。他们就像听故事一样，折腾了一天也没问出什么来。晚上他们叫派出所的警察将我关在一间又湿又黑的屋子里，想折磨我说出实情。第二天一早，那群警察又来了，警察头张口就说，现在两条路，一是老老实实讲出我们所要的东西就放你回家， 第二条。还没等他说完，我就站起来说，就按第二条，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警察头愣了一下，笑着说，我们再好好谈谈。接着又是像头一天一样问经文的事，我一直向他们讲大法的美好。中午在饭馆吃饭时，警察头讲他昨晚拉了一碗肚子，其他警察想开玩笑地说，看你迫害法轮功干坏事，遭报了吧。他就问我，是报应吗？我反问他，你说呢？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报应是天理，只是分现世报还是将来报，将来报就更危险了。吃完中午饭，警察头叫我上车，我以为要将我送看守所呢，可是他们却将我送回了家。临别时，警察头说，我们需要叛徒，但我也最恨叛徒，人家说你很顽固难对付，果真如此，我真佩服你对法轮功有坚定的信念，你们师父有你这样的弟子会感到高兴。我纠正他说，是我未能成为大法师父的弟子而感到荣幸。三，向国保队长讲真相。有一年610公安局的人到监狱搞转化，扬言不达目的不撤兵，我也被列入其中。我对610人员讲，你们到监狱搞什么转化是违法的，610算什么组织，你们要把我转到哪去，难道要我转到假恶斗去不成？我对单位来的人说，我们能够相识是个缘，你什么都不清楚，希望你不要对我讲什么转不转化的，否则我们的这个缘就断了，对你对你的家人都不好。单位来的人果然一直保持沉默。后来来了个市公安局副局长，我对他说，来做转化免谈。他解释说，不是，我是想和你谈谈心。我说，谈心可以啊，不过你一个公安局副局长，你的职责应该是保一方平安，怎么跑到监狱里找我谈心来了？结果没讲上几句，他就托辞说有事溜了。最后来了一个国保队长 A， 要和我谈谈。此人自称信奉佛教，但是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搞所谓转化很卖力，哪里搞转化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我听说过他的情况，这是第一次见面。我说可以啊。于是我们在一起谈了4天，谈的面很广，但没有谈转化的问题。一般是他谈他的，我讲我的，也不争执。我告诉他，过去的修炼都是到庙里进深山苦修，他不知道把住心性去修，所以得修几生几世，修上百年上千年，而其修的还是复元神，自己根本没有修，可悲不可悲。我们修的是真善忍的宇宙大法，修的就非常快，还不用出家。当我谈到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善良好人时， A 说，我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一些善良的人，如果我是企业老板，我都要招收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不会偷奸耍滑。我对他说，你是有本事的人，你信神，但是中共是无神论者，他不会重用你，只是利用你。你虽然掌握了不少佛经，但是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佛教学者，还不是个真正的修炼人。他问为什么，我说，你如果是一个真正修炼人，你就不会参与迫害法轮功，因为佛家是修善的，修善能修出大慈悲心，修佛之人怎么会跟随中共对修炼之人大打出手呢？4天过后，610看转化不了我就结束了。随后我又给 A 写了一封长信，望他能三思而行，珍惜生命，珍惜佛缘，善待法轮功学员。我劝他为了家人，也为了自己，离开国保大队这个死亡职业。我从监狱出来后，听说 A 离开了国保大队，调到了看守所，以后再叫他去做转化，他也以种种理由推掉了。2012年，我再次被绑架，关押在 A 所在的看守所。我又和他深谈了一次，他告诉我他皈依了，开始吃素了。我说，在大法修炼，那只是去对肉的执着心而已，还得把所有人心欲望都得去掉。 A 在看守所时也为大法弟子做了点好事， 有时同修给关押的大法弟子送钱物，或遇到其他麻烦事找到他，他都能帮忙解决问题。我被转到监狱前，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一再善劝他不要错过大法救度的万古之缘。四，向国保警察讲真相。一次，为了营救同修，我们到一个区找国保队长，进到办公室，看见许多警察正围着电脑看明慧网。我问国保队长，你们还看明慧网？他说，天天都看，要掌握法轮功的动态啊。我突然升起对国保警察的怜悯之心，按照旧事例安排，正法结束了，他们也要圆满，但是用大法衡量，他们却对大法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好在有许多国保警察还是可救药的，于是我发了向国保警察讲真相的一念。一天，协调人找我征求意见，说某区国保队长 B 和610主任想找某大法弟子谈谈，谈不谈？我说谈啊，但是我们要清楚，我们不是向他们祈求什么，而是向他们讲真相，救度可救之人。于是我们约了几个同修，在一个山庄里向国保队长 B 和610主任讲了三天真相，不管他们带着什么目的，三天时间除同修在一起学法练功外，其他时间都在和他们讲真相，一起讲，分别讲，吃饭时间都在讲，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疑问。我还针对大法弟子遭大面积绑架的问题，单独找国保队长 B 谈了一次。他告诉我，一次是一个新华社专门写内参的记者，到本地坐出租车时，见车背上贴有法轮功真相不干胶，就问司机。司机告诉他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记者又到一些商店问，店老板告诉他，天天都有法轮功学员来发资料。记者回北京后写了某某地法轮功传单满天飞的内参，于是周永康就下了命令，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另一次是在监狱，协务者供出了法轮功许多资料点。 B 说，其实这些资料点我们都掌握，只是没有抓而已，但是上边下达了命令，还怕我们走漏风声，开会时上交了手机，抓捕法轮功学员时还进行交叉抓捕，我们也是没办法，吃这碗饭谁当权都得为其卖命，我们是两头受气，上边叫抓人，不抓上边不饶，抓吧，你们法轮功就上网，明慧网恶人榜上还有我呢。我说，工作自己选择不了，但是良心自己能选择，枪口抬高一寸能选择吧。他还告诉我，我很佩服你们法轮功学员对自己信仰的坚持，我也看不起那些反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大多数都是非常善良的好人，法轮功也不是某教，我也看过酒瓶，只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有一段时间，本地同修加大了向国保警察、向派出所警察讲真相的力度，有的到派出所送资料，面对面的讲，有力的震慑了邪恶，有的警察明白真相后暗暗保护着大法弟子。有一次，一个做资料的同修被非法抄家，抄走了数百本各地讲法、酒瓶等书籍，最后只是以取保候审了事。有的警察取抄家，把抄出来的数十本大法书放在床上没带走，有的警察抄完家走时又将抄出来的东西放在门口等等。去年一位同修被绑架，我和同修去找国保队长 C， 多年没有见面，我对他说，我知道的几个国保队长都不干了，现在只有你还在干，一则可能神佛再给你机会，二则就是无可救药。他说，我留下来对你们法轮功还有益处。他说他保护了某某某某。我说，那是你还有点点善念，但是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你还在这个位置上，就得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你们区国保不是还在绑架大法弟子吗？他问我，你们法轮功学员说什么什么时候迫害结束，怎么没有啊？我说，你现在不是想什么时候结束，而是要想想你能不能看到那一天，或者大审判时你如何面对。中共开两会前，有一天 C 突然给我打电话， 问我能不能与某某同修联系。我问什么事，他说你知道的。我觉得情况突然，就想办法与该同修联系。同修就来家先找我，说国宝找他。我说我跟你去。见面后才得知，两会前各派出所要抓一些他们认为不配合他们监管的法轮功学员，该同修在名单里。国宝队长 C 安排同修与派出所所长见面，缓和一下关系。他还要我提醒法轮功学员这段时间特别小心，还说当官的疯了。我说谢谢你对法轮功做的事，其实这也是为你自己。五，国宝队长喊了法轮大法好。中共十八大前，本地区对法轮功学员大抓捕，本辖区国宝队长 D 带警察来我家绑架抄家。我对他说，朋友绑架朋友不够意思吧？他说我也没有办法，是上边的命令。我被带到一个派出所审讯，第二天凌晨我要被送看守所前，被拉到医院做体检。 D 没有给我戴手铐，到医院就诊大厅时， D 很兴奋地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又对我和警察说真善人好。一时我有点吃惊，对他说真善人就是好吗？以前我多次和 D 讲过真相，这次被关押在看守所时，我和他单独讲了两个多小时真相。他告诉我说，我很佩服法轮功学员，很佩服你，这次抓捕法轮功是上边下的命令，我也不想抓，上边说你是骨干。他又说不要你写悔过书什么的，只要写一个不离开本地的保证就能放你。说完后他接着说，我想你不会写的。我说你明白就行，我怎么会放弃信仰出卖自己的灵魂呢？我对他讲，为了不再对大法犯罪，还是想法离开国宝这个死亡职位吧。他说我一定听你的。我出狱后听说 D 调到另一个部门去了。在与国宝警察讲真相中，也遇到一些干扰，遇到同修的不理解，认为他们是邪恶，尤其是当自己遭受无辜的迫害时，他们又是迫害你的人，还要救度他们，是得要有大慈悲心，但这也是修的过程，要放下许多的人心。按照大法的要求，我把我所接触到的人，哪怕还在迫害我的人，都把他视为有缘人，因为他们也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能不能得救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有大法的衡量，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不能把他们一概视为恶警、恶人、恶徒，我们应该要用善念对待他们，用慈悲之心救度他们，这是大法宏大的慈悲，是大法弟子应有的胸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妒忌心和怨恨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3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讲到，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层空间的各种拜物构成，出于恨它屠杀了超过一亿人，破坏几千年的辉煌文明，出于恨他肆无忌惮地败坏人类道德，引诱人远离神，背叛神，达到最终毁灭人的目的。恨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时常会出现，一次当我集中精力去清除恨的物质时，我竟发现
几乎自己所有不好的观念，所有的执着心和欲望，达到一定的程度时，都会产生恨的物质。而且我发现在我的空间场，有一个专门针对客观情况煽风点火、挑拨是非、制造不平衡的魔。他利用我已经形成的不好的观念，以及我还没有去掉的执着心和欲望，产生出恨的物质，并强加给我。他们主要是以妒忌心和怨恨心的形式表现。因为我修炼层次有限，很多时候主意识不能清醒地及时发现并排斥这些恨的物质。第一部分，清除妒忌心。妒忌心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心，妒忌心很容易产生恨。在我两年半的修炼过程中，我一直非常重视修掉它。比如我会经常在心得交流中曝光它，与家人探讨，主动从相对来说没有党文化的正常社会人们那里获得启发，与西人同修交流等等。在我不断地主动想要清除它的时候，师父也时常从不同的角度点悟我。嫉恶如仇与眼里揉不得沙子是我的妒忌心的一个很大来源，主要表现在我时常会看不惯一些人出于自私的不良习气，比如显示炫耀、狡猾、阿谀奉承、耍小聪明等等。尤其是触及到我的个人利益的时候，我包容不了他们，我会将他们贴上标签，形成偏见，这是自私的人，他不值得拥有好的事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的争斗心引起的，尤其对于那些品行不能令我满意的人，或者我觉得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难度，而别人却通过这件事情获得了好处的时候，我会不服气、不服输，从而产生妒忌心。我觉得我有一个不对的观念，总是觉得人当下的能力、努力与汗水、道德品行决定了人有好的发展。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没有付出努力、没有好的品行、自私、投机取巧、狡猾，就不该得到好的发展。师父在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中说，其实无论你这个人怎么聪明、怎么狡猾，结局是一样的。说这个人很笨，你觉得他很笨，他很单纯，那个人很狡猾。无论你在人生路上怎么走，结局是一样的，绝不会因为人的狡猾发生什么变化，也绝不会因为他单纯有什么变化。狡猾只能是把自己变坏，造业中又会使人向下滑，周围环境与自己变得紧张后，会使人心更复杂，复杂的思想只能把自己变得更不好。师父的法打开了我的心结，我发现妒忌心里隐藏了一颗强烈的认为某事不公平、不平衡的心理。比如我认为别人狡猾、投机取巧，却得到了好的结局，我接受不了，心里不平衡。这是一种不信师、不信法的无神论思想。宇宙的理永远是公平的，认为不平衡的时候，我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常人，因为表面世间的确看起来是不公平的、不平衡的。这其中也反映出我还有很多对名利的执着，从而会评判出什么是好的发展、什么是不好的发展。修炼人应该是不求世间得失的。另一方面，我经常看到别人的缺点，并且负面思维，比如别人哪儿自私了、哪儿狡猾了等，很难释怀。第一时间，我应该做的是向内找自己，而我往往没有包容心，执着于别人的执着，钻到牛角尖里不能自拔。我的妒忌心还有另外一种强烈的表现，是由于着急、害怕落下、不服气落下而产生的。我想这也是受了党文化中进化论思想和斗争哲学的荼毒。 虽然我并不真正的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甚至有时候还会自卑自己的能力差，但是现实中，我的确看似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获得了一些东西。这些经历一次次地将我拉入了一个圈套里，那就是超过别人有一种快感。别人一旦有任何挑衅的表现，我狂妄的争斗欲会立刻爆棚。争斗欲不能接受自己不如别人，不懂得有许多事情不能做到，或者不能马上做到，从而着急。我想，付出了很多努力而有所收获，在世间有这种幸福感、喜悦感，只要不过分，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的大脑让我产生一种错觉和幻觉，认为这是因为超过别人而获得的一种快感。我想，我已经认清了它的逻辑，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慢慢地转变自己的思想。当我开始产生着急、竞争、奋斗等情绪的时候，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条件上，那就是所有的人在向同一个方向前进，在同一条跑道上，在做同一件事，在完成同一个任务，而且是各自为政的。而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如果我能看到，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千差万别的，虽然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当我起争斗心的时候，我要冷静地思考一下，我是不是偏离了自己的道路，跑到别人的路上去了。在我现在的层次，我认为，一件事情如果越想压力越大，越想越纠结，那我一定是用了常人的观念去思考。修炼人在法上去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路越走越宽的感觉。当然，我还需要能舍，需要有大忍之心。之前，我有机会与一位同修一起给大陆民众讲真相。我们俩原来并不熟悉，他的中文也不是很好。我很惊讶于他很快就可以敞开心扉与我交流。他告诉我，他有一些情绪，因为大陆民众总是对他态度不好，他妒忌我，因为我做得比较好。我告诉他，我做的没有他想象的好，他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假象，妒忌心会让人看到假象。我很惊讶，这句话是我在安慰别人的话。我觉得这是师父给我这次机会，站在另一个角度去审视妒忌心的问题，这是师父在告诉我这个道理。当然，我从中也得到另一个极其关键的启发。敞开心扉，多多沟通，可以很有效地化解与消除隔阂，因为我认为隔阂与猜忌是妒忌心生长的土壤。对于清除妒忌心，我想我会继续带着足够的信心和决心去修掉它，提醒自己敞开心扉，多多沟通，尊重他人。第二部分，去掉怨恨心。我常常习惯于掌握事情的发展，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心理预期，一旦现实不符合这个预期，就感到不如意了，就会怨恨，向外找，找到别人身上，产生一种或妒忌、或恨、或讨厌的情绪，认为事情应该是我想的那样，是你导致成了这样。我常常是根据自己在身体或情绪上的感受来对事情做出相应的反应，被情所带动，遇到好事会喜欢喜心，相应的遇到不如意的事就会怨恨，而此时我空间场中的那个专门煽风点火的魔就会借机利用这个情产生的感受来制造恨的物质。当然，它还会夹杂着思想业和因缘关系产生的恩怨一起强加于我。慢慢的，我意识到自己太容易被感受所带动，当情绪出现波动时，我会尝试让自己冷静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自己会产生欢喜、怨恨、担心、害怕等情绪， 追其本质会发现是把自己当成常人了，没有像修炼人一样看问题。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强的怨恨心，我努力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要求自己，并不断地尽自己的能力去排斥它。最近几个月中，我有两次比较清晰地去怨恨心的经历。一次是工作结束后，同组的一个组长指桑骂槐地指责我，还有一次是心性不好的时候，讲真相时被大陆民众连续辱骂。虽然过后回头想想没有什么，都是小事，但是当时就像无缘无故被暴打了一顿一样。恨的物质就是让我恨对方。我努力地回忆法理，开始是忍住自己不生气，后来是忍住不去恨对方。思想业像野草一样疯长，并阻止我学法。感谢身边的同修一直鼓励我读法读下去。在这过程中，我能强烈地感受到魔性在心理和思想里大爆发。开始读法的时候心烦意乱，我尽全力去克制它，伴随着我的眼泪不停地流，慢慢地书中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句子迸发出强大的正的能量。我能逐渐清晰地感知到这个魔性的物质，大概比拳头大一点吧，它还在继续散发一些负面的情绪，有时候是恨，有时候是委屈。我趁此机会正好排斥它，灭掉它，再伴随着继续读法，就突然豁然开朗了。这块物质被彻底清除了，我的心里此时无比畅快，但是我的眼泪仍然止不住地流。我想这一定是我明白的那一面，看到了师父帮助我拿掉这个恨的物质的过程。最近的一次正面例子是，类似的事情在发生之前，我预料到可能我会听到一些不太顺耳的话，似乎那个煽风点火的魔又要发作。我及时注意到了它，因为我想修好我自己。我很期待别人指出来我没有发现的问题，这对于我的修炼是可遇不可求的。第三部分，结语。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我发现在我没有修好的地方，我总能在法中，或在具体事件中，或者遇到的常人或同修身上，或其他地方找到答案。我不能任由被自己的情绪与喜好带动，我应该珍惜所有让我情绪浮动的人与事，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敞开心扉，尊重他人，带着正念走正助师正法的路。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印度第四届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克服家庭观在网上弘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来自孟买的大法弟子，我先生2001年开始修炼大法，几年后在目睹了他身心状态得到改善后，我也开始修炼了。我得法前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无论是开心、煎熬或病痛，我的脾气暴躁，而且固执己见， 我从没思考过人生或未来的规划。我也曾祈祷，做一些宗教仪式，但对精神层面的东西或打坐所知甚少。二儿子出生后，我开始受到各种病痛的折磨，比如背痛、脊柱炎、甲状腺和血压问题。医生告诉我要终生服药。那是我人生中非常压抑的一个阶段。先生鼓励我和他一起学法练功。我当时的状况就像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里说的，有的人根基很不好，可是家庭环境很好，很多人都练功，也有一些人是宗教居士的，很相信修炼的事，在这种环境中也能促使他变得相信，悟性变好，所以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有时我也学法练功，参与一些讲真相的活动，但对大法还是停留在表面的认识。虽然我的悟性不好，但师父还是多次点化我。一次我梦见了师父，师父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坐在椅子上，对我说，你跟我来。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开始对师父和大法有了更深的信念。经历了多次的身体净化后，我原有的执着和观念也开始消退，甚至忘了我从何时起不再吃药了。我从各种病痛中完全康复了。第一部分，历经磨难。有几年，我的生活很艰难，对我的心理和身体都是考验。2016年，先生被调到另一个城市工作，我一个人担起照顾家庭和孩子的任务，而且当婆婆来看望我时，她却患了中风，半身瘫痪。几个月后，我母亲因心脏病去世了，我的兄弟姐妹们悲痛欲绝，而父亲也卧床不起，得了抑郁症。我把父亲接过来和我住在一起，八个月后父亲才走出创伤，可以下地走路了。父亲康复后回到了老家，但磨难还没结束，下一个关来得更猛。我的妹妹被诊断出肝硬化晚期，需要做肝移植，为此我不得不离开家，去妹妹居住的另一个城市照顾她和她的孩子们。我情绪非常低落，健康状况也恶化了。几个月后，妹妹等到了捐赠者，又过了数月之后，她康复了。回顾那些经历，的确是对我的重大考验。在那段时间里，因为我坚持参加网上集体学法，并与同修们交流，这样做帮助了我修炼，也提高了我的忍耐力。第二部分，利用网络传播大法，过程中提高心性。2020年3月，我小儿子的石门考试结束后，我想加入户外弘法活动，但是中共病毒疫情开始了，孟买也宣布了封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我不可能再参加任何户外活动了。2020年3月20日，师父的新经文《理性》在明慧网发表，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在与同修们讨论后，我意识到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尽力使更多人知道真相。因疫情，人们被关在家里，感到害怕、沮丧，同时也在寻找能使内心平静、 提高自身免疫力的方法。由此我想到了举办网络讲座，以这种方式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世人。我对技术不太精通，但得到了其他同修的帮助。一位同修建议使用在线电话视讯的应用程式，几位同修提出要帮忙演示功法，这样我们开启了网络教功讲座，用在印度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印度语和英语。在同参与者的互动中，我感到世人都在等这个机会，很多人都对我们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他们表示感谢。很多人说曾经收到过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现在他们可以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学练了。现在除了印度语和英语外，网络讲座还开设了孟加拉语、卡纳达语和其他语言，我们还在组织一些跟进课堂和集体学法组等等，反响都非常好。通过这个项目，我们联系了上百万人，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网络讲座，了解法轮大法并学习功法。印度是个人口稠密的大国，我确信网络讲座和社交媒体能在影响大量人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网络讲座的项目是所有参与的学员们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广、介绍、教功、组织集体学法小组等等。这段期间，我意识到只要我有正念，师父就帮助我。有几次我在打坐或发正念的时候，就有了可实施的新想法。一些同修们也会打电话来，或以某种方式来帮忙。我常感到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但当我只当作是每天例行公务的时候，干扰就来了。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很强的正念。在这个项目中，我也经历了很多心性上的考验。印度和国外的同修们赞扬我时，我产生了执着心，表现为被赞扬时就开心，被批评时就失落，而且这种感觉还会整天萦绕在我脑海中。我觉得我是能接受批评的，可却找不到干扰的根源。于是我请求师父的点化。晚上学法时，学到师父的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我立刻悟到我哪里错了，我所有的情绪都没了，谢谢师父。现在每当遇到类似情形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段法。在线和新学员一起学法练功的过程中，使我终于能做到按时学法和练功，我的健康状况有了改善，注意力和反应力都有了提高，我感到轻松而且充满活力，我对生活的展望也有了变化。感恩师父，尽管我有无数的缺点，都不放弃我。以上仅代表我个人有限的理解，如有不当，敬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 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Thank you.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